某电影而后动，追剧而有得。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2月28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说消息。先看一下周末的消息面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外盘。外盘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可能主要担心的一个点吧。那周五晚上美股呢果然是下跌了，其中道指是下跌 1.51%， 纳斯达克指数反而是收涨。虽然这个跌幅按照这个跌幅来看吧，对咱们也是有干扰，但这个干扰可能更多还是以这个周一早盘有干扰而已。因为参考咱们这个周五低开之后的一个偏扛来看，所以说早上一个低开啊，基本就反映一个差不多。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明天的美期值对吧，到底是涨还是跌呢？那这个仍然是值得留意。因为如果明天这个白天美期值如果是跌的，那市场它就会反映这个明天晚上美股可能会跌的预期，那这样的话它会抑制会压制咱们一个做多情绪啊，这是一个。当然反过来，一旦美期值是止跌的甚至是涨的呢，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有助于啊，甚至可能咱们这个反弹预期会更能够撑得起来。所以说这个周五美股下跌来看，可能更多也就只是干扰这个周一一个早盘的一个低开。那关键是明天的美期值还有继续留意，因为这个本身外盘波动这也是咱们短期最大的一个变数。当这个变数是因为整个美债上行引起的。那说到美债来看，说实话这次老美怎么玩啊，这个还是要玩过去的收割羊毛吗？这个估计能看清的人不多。因为现在即便是隔了四年嘛，这也是金毛四年执政之后，你再回到之前靠整个强势美元引领全球对吧，而且喊出一些通过这种收缩或宽松他们一个惯常的收购妖魔策略，现在还继续走这个老路吗？这个谁也看不好啊，现在啊谁也不好说。如果还是要走这种路子，那无疑就是给咱们送大礼了咱们的亚投行就能够发挥作用了。但这个咱先不说了啊，如果真的说老美真要这么走，有时间再跟咱去详聊啊。还是那一个，如果真正走过去的老路，这是给咱们是送礼。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玩暂时是看不懂。因为还是一个老美一些货币政策它怎么去定调，它会对整个全球资本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个美债上行，那咱只能是期望只是一个短暂的上行，或者上行这种不会太快嘛。如果真正是有一些大的引诱来看，那这个不仅是对整个美股，对全球资本市场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干扰。所以说这个变异因素我们可能接下来还要继续留意。另外就是美国众议院是投票通过了 1.9 万亿这个刺激法案，那他这个众议院通过之后，他会再提交给这个参议院，那基本通过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啊。但这种 1.9 万亿对吧，刺激你落实之后，你落下来落地之后，那基本就是有望再次催生全球的通胀预期，也是大宗周期那是受益的。那这首先说一点嘛，这是整个外盘方面，也是外盘方面来看，下周初还是需要继续通过美期值等等还需要继续去留意的。也就是说这块你预测提前预判你可能不好预判啊，然后估计现在没几个人能够看得懂，包括那些很多各个这个研究的这种所谓的一些宏观的这种相关的专家啊。但是啊你在应对上啊，这个都是简单一些，毕竟是去年三月份咱有过相关的经验。这是第一个休息点啊。那第二个休息点就看咱们国内中央政治局是周五的时候召开会议。那这个会议其实看了半天没啥亮点，因为该说的前面都说过了，核心就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其实这个其实想引申说出来就是咱们的货币政策不用担心啊，因为里面也有提到了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有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所以说货币政策不用担心收紧，因为整个节后有很多人对吧是担心对吧，这个利率政策咱要重新收紧，又会有一些更是担心会到18年，这个就有点担心过度了。因为咱们货币政策之前早就说过，因为按照整个2021年基本的定调就是不急转弯，谁说呢？不是我说的，是上面对其一个定调。那这个按照整个用这个大白话翻译过来，那就是控资为主，不会让市场缺钱。但是啊，你在不让市场缺钱的情况之下，你尽量是控资为主，也就是说，对吧？不让市场不让大家饿肚子，但是能不能吃好， 那就不保证了。这首先是一个不让市场缺陷的基础之上控制为主，有一个前提的所以说货币政策不用太过担心，它这个不用担心更多是提供一个往下是有支撑的，往上来看可能能不能撑起来至少这个角度是提供不起来的。这是第二个休息点。第三个休息点，那就是周末的时候公布了二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是 50.6， 预期是 51.0， 略有回落，比预期，当然这种还是一个积极性回落，因为毕竟是二月份嘛，二月份本身是隔着一个春节假期所以这个简单看看就行。但是注意到连续12个月为临界点之上，那所反映出的是什么呢？反映出来的还是一个咱们经济相对整个全球各种来看，应该说还是目前是最稳定的吧。另外就是接整个细分来看，就是原材料价格仍然是较快上涨。那原材料价格较快上涨来看，所带来的就是涨价仍然是大家多留意的一个点。一般说有涨价逻辑支撑的方向，而且如果涨得又不高的，都可以多多留意。这是这个。再一个消息点，那就是根据万德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新成立基金242只，总发行份额是达到7868亿份，这也是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不过二月份基金发行是显著降温新成立基金发行份额是2900多亿，显著低于一月份的4900多亿，对吧？少了多少？少了将近2000亿啊！当然，一方面本身是春节假期，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节后，对吧？抱团骨的调整，对吧？这个对整个这个基金发行，对吧？可能也会稍有抑制作用。当然，还是一个，那这一波整个营业只是影响的是短期因为关键是看看接下来这种影响是不是持续了另外就是，我觉得这波抱团骨调整过后，应该还会被不少价值类资金重新锚定。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一至二月份发行出来的，一般接下来跌下来之后，他们要建仓去布局，对吗？这个时候一般会能够撑两三个月，一个惯性，一个惯性。但是如果接下来咱比如说都是三月份，各种基金发行这个速度还是降缓了，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就是很多抱团股这波调整过后，再走一个反弹修复，反弹修复过后，那就是真正有小心的时候。时间上基本是在二季度了，尤其是五六月份，对吧？那时候惯例五穷六绝，是不是来一个真正的一个抱团瓦解呢？我觉得至少需要去当心吧。所以说对抱团股来看，短期调整过后会迎来一段稳定的时期，但是这个稳定来看一定要注意一个时间是一个中短期问题不大当然这是整个抱团调整过后能够给出一个稳定预期。但是稳定过后，尤其是这个基金接下来发行放缓来看，可能五至六月份，那这个风险时间点可能是大家去留意。但这个还是说说远，咱先看当前，这时候三月份来看，我觉得这波整个抱团股调整过后能涨肯定不会那么快了，但是至少能够给市场提供一定的稳定预期吧。借这个数据稍微说一下，尤其是引申出来这个五六月份就是二季度这个时间点窗口，咱要多留意当然那个时候到时根据行情咱再去细化这是整个主要的休息点，其他可说的休息不多了。说一下行情方面，那节后抱团股调整也是引领的市场这波节后的下跌，我个人觉得已经是接近后期了，接近尾声了。而且从整个量价来看，应该说抛压已经是大幅减轻大家看见量能连续缩亡包括很多个股来看，应该说真正能够杀动的越来越少了再加上这是下周下周是两会就开幕，是政协是下周四，人大是下周五，所以说如果单看咱们自个的市场预期，下周这个超跌反弹预期无疑是值得期待的，机会大于风险所以说下周有机会是成为一个收获周。那这里唯一的变数就是外盘的靠照，这也是我们周五谈到过因为如果外盘只有持续的连续下跌，像去年三月份这种下跌来看，你说咱们 A 股能够完全这个独立的走吗？那不太容易，对咱们也会干扰。当然反过来，一旦外盘止跌，那压制咱们这个反弹预期的这个大石头就会搬开了，那咱们的反弹预期也就挡不住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所以说只要外盘一旦止跌稳住，那下周的反弹修复那基本还是值得期待。当然这个怎么确认，就像刚才提到白天通过看美期指会反应更快一点因为晚上美股来看一般更多是影响咱第二天的高开或者是低开，但是盘中美期指这个涨跌来看它可能会更多，因为现在资金都聪明了去博弈预期往往是容易提前反应。所以如果明天美期指止跌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反弹 下周初就值得看。那如果没有止跌啊，还有咱就是说的煤气，只要煤气值明天白天没有止跌，还继续下跌，继续回落，那这个反弹预期有望是延到就是周二、周三，下周二、下周三，也就是两回前这个点，这也是可能大家稍稍注意的节奏吧。也就是单看咱自己的预期，就是只要外盘对吧，一旦稳住，咱反弹修复大概率，大家这个还是要记住。那操作方面来看，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分的，咱比如说持股啊，持股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是要说说多些耐心啊。暂时以反弹预期来看啊，这是持股的朋友。那如果仓位不对吧，不重啊，较轻啊，或者想出手的朋友呢，那就是暂时别着急，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多留一下煤气值等一些动向，一旦外盘有止跌，你逢低出手啊，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这也是大家稍稍注意的吧。所以说应对啊，那不难啊，基本是按照整个对吧，按照条件来落地就可以了。另外整个如果想出手关注的方向，其实现在啊板块性的这种方向机会啊有点弱化，现在可能一个归为主，基本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基本说接下来就是很多抱团线啊，如果一旦止跌来看，应该说下周很多一些这里面是率先反击修复的强局部是与一些反弹超跌反弹机会值得博弈的，这是抱团线可以参考。那这个就是超跌线，超跌线基本是整个节后网一般是表现比较强势一些中小市值个股，那这些里面就是你短期有一些不是有也是有震荡有走轮动调整吗，那一些相关个股趋势没有完全破位的，一旦市场止跌，这些也可以多多看。最后说一下这个持仓调查的数据，上个周末我们平均持仓是 74.5%， 持仓有下降，当然咱持仓下降来看，这对吧，这一周行情果然是跌的，因为从四季度以来咱的持仓对我很有意思啊，就是咱持仓一上升了，一般第二周股市容易涨，咱持仓一下降呢，第二周对吧容易跌啊，当然多数情况是如此啊，一些具体情况可能需要特地分析。咱比如说这一周来看，平均持仓是 72.9%， 也就是说较上个周末来看是下降了 1.6%，那这个下降的不少啊，那这个下降不少反映出就是这周的行情对整个市场信心打击是比较大啊，包括对吧，这是老丁的一些相关粉丝。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后面的反弹应该是主要反弹修复周，也说反弹过后，那再比如说下周反弹顺利走出来了，那反弹过后呢可能底部真的还有反复啊，所以说还是一个反弹修复我们值得看，但是更多看的还是反弹修复啊，还是一个行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咱先有个说吧。所以说根据咱持仓调查，我觉得还是也能够看出这一个点吧啊，所以总体来看，这个还是我们甭管是所推究出来的，下周那我觉得反弹这个还是值得看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早评再见。